我还刚帮我们提供这张照片，你说这一张照片不是美日之间的事情，它是整个亚太的事情，它是世界的事情，更是台湾的事情。因为美日结盟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台湾一定深陷其中。而台湾现在刚刚讲到，导播我们看这个图，它不但是地理位置上、军事上面，还有科技上面、经贸上面，台湾都已经深陷其中了。
对，没错。事实上，这一次的这个美国跟日本见面来说，这个最高领导人见面来说，当然第一个当然会提升整个这个未来美军呢跟日本的统合，他把它统合类似成美，我之前讲过美韩司令部这样，他会有一个司令部，然后由他专一来负责，所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在这边，
所以美国可以同时指挥日本跟韩国的部队了。
对，所以这样的话会，如果万一台海发生的时候，他可以统合日本的军队，这样子直接就开跟中国开战的一个状况。所以这次他们要商讨这件事情。再来说，美国会给日本越来越多的科技武器，他都会给他开绿灯，让他开始呢可以往外出口，各式各样，他一定都会这样做。那日本呢，同时他也要修改国内的法令，这样。所以美日呢，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啦，美国跟日本
进去还只差没有勾肩搭背。
美国跟日本呢，是未来呢在
还勾肩搭背了。
对他们两个关系是真的非常好，两个国家等于是变成是世界，特别在亚洲秩序的，就是由美日共同来做一个主轴的一个状况。好，那这样我们讲啊，这几天当然跟台湾会有关系，因为他们的两个国家结合在这边，当然说意外都很怕中国真的对台湾动手的时候呢，他们才要做这样的反应嘛。好，那为什么很怕对台湾动手？因为很简单，台湾的台积电，如果你仔细看台积电的布局来说，它现在除了台湾布局之外，它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就到哪里去布局？
美国跟日本，
你看日本来说的话，现在已经有二厂，对不对？那紧接下来的话，你看岸田在出国之前，他还特地跑到了这个熊本厂去了、
啊，对，他跑去找魏哲家，
对，跑到熊本厂之后，有二厂嘛？那传言我就跟他讲，可能未来长远的还有3厂、4厂、5厂，一共有5座厂。好，另外你看也是这么巧。他们两个见面之前，拜登都签了一个晶片法案，
66亿
补贴就下去了、啊。那66亿里面来说的话，台积电除了原本的亚利桑那州一厂之外，2厂现在还有3厂嘛。所以等于是你看，我们算一下，在日本来说至少有3座厂，在美国也有3座厂。所以就是在除了台湾之外，全世界能够有最先进制程的，就只有日本跟美国啦，其他地方不可能有啦。所以就你知道，事实上美国跟日本来说啊，他们的这个企图相当明显嘛，就是想要台湾还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但是我们至少要有备援方案，一个是美国，一个是日本这样一个状况，所以他根本
的备援方案一定要放在我们最相信的地方。
对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这个所以为什么台湾那么重要？现在他们其实也知道了啦。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，那为什么这个拜登要给台积电66亿？事实上给66亿是比重比 Intel 还高。Intel 是说一共要盖1000亿，然后他给他80亿，所以是在他直接补贴在他8%左右。但是台积电要投资650亿，他给他66亿，所以占比是10几%。所以呢，事实上直接补贴他给台积电直接补贴的还比较多，比例上还比较多。所以他也知道了，我要靠 Intel 有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嘛。所以我还是明着我讲赞助 Intel 或是赞助三星，那都是幌子。但其实他就要赞助台积电，所以台积电跟台湾的重要性，其实美日同盟中间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。
慧珍，
是
现在我们刚刚讲的，全世界都需要台积电，是因为我们在先进制程、先进封装上面都独步全球。可是，在台积电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，这一集天下有提到说，这是叛将跟忠诚的一个选择，也是叛将跟忠诚的一个对决。我们都知道，梁孟松台湾第一叛将。帮着韩国三星来打台湾，后来又帮着中国来打台湾，可是为什么台湾还可以稳住？当然，现在台积有很多人支撑着这个天下，可是有一个人非常微妙是，他是跟梁孟松同期的，同期这个人叫余振华，余振华他就开始嘛，他就发展了所谓的先进封装。先进封装以前是比较低阶的，是这样讲，没那么厉害，可是还甘于做这件事情，就没有想到这个。封装被他搞成是先进封装了，
是宝杰哥。事实上，这所有的故事要从一张照片讲起，就是你现在看到2003年的时候，行政院在圆山饭店颁奖啊，就是说杰出科学的技术奖。为什么说要颁这个奖呢？主要就是台积电那时候他们研发了一个0.13微米，一下子就把这一个代工的这个制程哦拉了6个世代之前，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把联电遥遥的就领先啊，遥遥领先在前面，把它甩。 甩在后面，然后所有故事从这里开始。因为你知道这六个人都是当时这个技术突破的一个大功臣，有没有看到谁？有梁孟松，有没有看到谁？有余振华，还有谁？有蒋尚义，有蒋尚义在领军的情况之下，那你当然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比如说在梁孟松那时候就心里想说，哦，我有战功，所以呢，在那时候蒋尚义要退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开始哦要进入所谓的接班部队？但是呢，这个张忠谋有一个习惯，他要在培训一个人的时候，都会先让你先蹲后跳，什么意思？会把你调到一个冷衙门，然后让你专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再隔几年之后再让你开始跳起来。结果那时候的一个安排，梁孟松就觉得说，我是战功哎，你这样把我调到，把我的办公室，我本来有独立的办公室，你现在把我办公室清掉，让我跟一大堆人弄在一起，他觉得他被侮辱了。所以那时候梁孟松出国回来之后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觉得你不尊重我，他马上就判到哪里？三星，
他就跑了。
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呢，梁孟松在2010年前就开始爆红，因为就是这个头号叛将嘛。结果另外一个人余振华，你没看到他在梁孟松后面？他这个人在当时做了另外一个选择，他也是被冰起来，因为而且某一种程度上，如果说梁孟松你那时候还是负责所谓的前端这个部分的研发，如果你都觉得你被冰起来，那余振华事实上他是被梁孟松挤到后面的研发。那梁孟松照你专业
这边有一个描述就讲说，余振华是台积电第一批的归国学人，当时就有记者问他说，欸，为什么在美国贝尔实验室你是从事，你在贝尔实验室哦，从事先进半导体技术研发，结果你来到台湾去的是冷门的封装技术，他的答案是 I have nothing to lose， 我退无可退，我并没什么损失了。
对，
为什么退无可退？他被梁孟松逼的 nothing to lose 了。
对，因为两个人其实有一点在相争，那也不能说相争，就是两个人其实说一句实在话，都是非常的天才，然后都是非常拼命，但是两个个性不同。梁孟松他认为整个台积电对我不公平，所以他就拂袖离去，而且在当下他还没离开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针对于这一个余振华，其实有点余量情节。余振华就是那种你一直逼我，你一直逼我，你把我前端的拿走，你把我什么都拿走没关系，我就冷着，我就守在我的冷衙门啊，他就守在他这个后端。这个部分先进封装的这个部分的研发，你知道他守了多少年？即使那时候梁孟松离开了，他都还是继续在那里哦，他并没有因此而浮出台面哦。后来到了2009年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知道那个台积电的那个张忠谋给蒋尚义一个任务，什么任务呢？就是说你现在开始哦，让清点梁孟松来去研发所谓的先进封装，因为他们认为摩尔定律已经走到了尾声，你变成必须要从这个后端这个部分的一个封装来开始，让它的整个效能来提升。说一句实在话，那时候他给他400人，但是也不知道能做出个研发出个什么来。就那个余振华，他就苦手苦手。事实上，他真的成功弄出来了之后，他主要弄出了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 CoWoS， 什么东西现在都知道嘛，就是主要就是把逻辑晶片跟这个 DRAM 晶片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再放在那个基板上。现在讲起来都很轻松，但事实上中间弄出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。而且讲句实在话，某一种程度上，他说他那时候2011年去参加一个就是封装的会议，遇到了细品跟那个日月光的人，他们看到他很刺眼的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心想说，怎样，你现在台积电要跳起来抢我们的生意就对了，然后他们就有点对他冷嘲热讽，你们怎么可能，你们就是做晶片的，你们怎么可能说要下来就下来，那你的意思是说以后我们都没有透露，全部都要让你们全部都包办了吗？所以那时候他在内部事实上是有让人家觉得说，哎，你好像是有一点要来抢我们这个下游业者一个地盘，所以大家是有一点不谅解，
所以是吃力不讨好的位置，
吃力不讨好。后来他就消失在这些相关的研讨会上，而且他其实从2011年之后就已经有这样研发，但是从头到尾这个只有赛灵思用他的一个产品，其他人都没有用到。然后有人冷嘲热讽，热讽什么？你领导了400人，研发出来又怎样？根本没有客户。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找，就说到底谁能成我客户？一直到蒋尚义后来找到他们一个大客户，跟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所有问题出在哪里？你 CoWoS 很好，我也知道，修鬼。”然后就跟他说，你呢每毫米你只能要1美分，你有本事降到成本，降到这个层级，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弄你这个 CoWoS 的这个相关技术。后来他们真的就用1美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本开始进去研发，2016年终于研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成本符合客户需求，所以那一年大爆发。同时有两个客户，包括苹果的那个 iPhone 7跟 iPhone 7 Plus，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分瓜了三星的一个订单，把它拨给了台积电。因为为什么原因？就是因为它发明了这个 Info 跟那个 CoWoS 这样子，成功的降低了成本。第二件事情最大的一个客户是谁？就 NVIDIA 就开始也下单给他们。后来就发现说，它不断的把成那个电降低它的一个面积的情况之下，大大的提升了它的 AI 的相关的效率。所以其实后来余振华就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讲到说，如果没有 CoWoS 这样的技术的话， AI 其实也没有办法现在进入到一个大爆发的一个阶段。
所以天下才讲说，本来是一个小媳妇的部门，就这个小媳妇的部门竟然让台积电可以击败三星，独吃苹果。
是，所以呢，你知道到后来到了2018年，他的很多的那个已经开始独吃苹果很多的订单之后，那个张忠谋还给他一个公道。什么还给他一个公道？第一个，不仅把他升成副总，第二件事情还给他又报了一个奖，因为认为说事实上，余振华不仅在技术上的一个突破，让台积电开始在稳坐 AI 这个部分，甚至是那个更就是先进封装这个部分的一个龙头。最重要一件事情是，他过去这20年来像个小媳妇一样，在台积电里面，在业界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，可是他一样坚守岗位。所以对比刚提到的叛将梁孟松，两个人都是天才，两个人都非常拼命三郎，但不同的个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。所以虽然那个就是余振华晚了十几二十年，现在才被大家广为人知，但事实上他将会成为这个跨时代非常重要的台积电的一个工程。
而且你刚刚形容说他得到这个是总统科技奖，
对，
当时张忠谋还特别陪他去领奖，就大家讲，为什么张忠谋会陪你来？你现在讲我才懂了，
是就还他一个公道。而且事实上某一种程度上，台积电就有人讲啊，讲什么，他说余振华他这一种个性，你知道什么个性吗？就是他不会去跟你争，反正我在我现有的一个资源里面，我努力做到最好，老板给不给我，老板赏不赏识我，那不是我能决定。所以他又回到你刚刚讲的，为什么你还会哭走在那边，然后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熬成功。他说他已经没有任何损失，他说在他当时人那个整个最惨的时候，除了在公司感觉上好像在冷衙门，他家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。但对他而言，所有的一切其实他就只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？埋头苦干，做出成
绩。他说我当时就是冲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开始剪，拼命的剪，拼命的删，拼命的删。就删出最简洁的方式。
是，为什么要删出最简洁的方式？就是因为顾客讲的那一句话，哪一句话？就是说你非常好，我知道 ，I'm gonna show you great。所以后来他才去把所有的其他简洁掉之后，变成一个以满足顾客成本需求，但是在那时候又可以做到最大化的一个攻略情况之下，这种情况他竟然可以做到，所以难怪人家会说他会名留台积电的工程师。
董事长在讲到台积电成功的时候，有一个讲说，当发生任何地震、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所有台积电的人都知道，马上放下手边所有事情，赶快回公司。你昨天讲你在当环球电视台的董事长的时候也是这样，921大地震，所有的电讯都断了，你也不可能指挥，你也不可能动员，可是，一样，所有人马上都回公司报到。这等于说是台湾一代、数代人都是这样的性格，
因为台湾人本身啊是已经习惯在一个所谓的危机社会。我们台湾长期处在危机社会嘛，因为经常你看有老共要欺负我们啊，过去有国民党要压迫我们啊，我们经常在这个不安定的情况之下要寻求出路。那台积电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出路，就是没有办法的之余，请了张忠谋回来，李国鼎把张忠谋找回来，然后想出了这个大家都认为不会成功的模式嘛。
大家绝对不会成功。
不要忘记，最开始的时候，除了开发基金、国家投资以外，有一个最大的股东是谁啊？
飞利浦。
不是飞利浦，
台硕。
台硕啊，飞利浦当然是飞利浦，台硕是最大的股东之一的。然后台硕当时的王永庆董事长就去投资了，因为国家请他投资的。你知道他在这个公司的股票要听说要快要上市的时候，他就把它卖光光了。因为它很简单的概念嘛，因为传统产业的什么概念呢？第一个，我要去工厂嘛，去工厂还不会偷地嘛，我们要自己买，不会机械嘛，是不是都要自己去买东西来投资建设等等？台积电有什么？没有啊，地也是别人的啊，然后这个研发每天花钱，每天花钱，花得吓死人的钱。所以这个概念啊，从初期的这一批人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概念。 那个概念是一种新的合作的理念。那个合作理念当然是基本的背景，就是在无路可走情况之下而创造出来的台积电的家机，那就是台湾人的特色。台湾人啊，没有地方可去，
无路可走。
我们除了跳太平洋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
退此一步，即无思索。
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去啊，对不对？来就是除了就是有钱人可以跑掉了，那一般人去哪里呢？大部分人就死守台湾嘛。所以在无路可走之下，我们可以创造出来一些不可能的一些的任务嘛。而这些任务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，就是台湾的每一项的生存的法则都要适用全世界。就是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名才有生存的空间。那台积电或其他的电子业，三西说这几十年来我们电子业在独步全球的理由，就是一个全球第一，还有无路可走。
政治观点，独家内幕，国际趋势，财经焦点，重案解密，火线搜集，全方位爆内幕，话题不设限。我是张兆和，
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，
周六周日决战关键，
等你来上线。